好，我们继续看讲义1953页，卷69，讲义1953页，第16项，曰乐不乐聚众，来分别。有的说法者，他一生没有种种的挂碍，他非常自在啊。但是听法者，他就是带了很多的群众，要到哪里去啊？就是前呼后拥的很多人啊。那说话者希望他一个人呢、比较轻松自在啊，那两不和合，造成般若的书写或者是听法种种的障碍，那就是模式。那听法者一生没有挂碍，自在无碍，而说法者却带领很多的人众，一个喜欢热闹，一个喜欢自在啊，两个不合合，第17，随施意者就授给他般若，而不随施意者就不授给他般若啊。复次，须菩提，说法者怎么说？你如果能够随我的心意，那我就授给你般若波罗蜜啊，让你书写、读诵、正一念等啊、如果你不照我说的，不合乎我的心意的话，那我就不给你啊、那有的听法者他说：“我为什么要随你的心意？我也有我的看法呀！”因为这样子两个弄僵了，就没办法成就了啊、那听法者欲得追随啊、想要随顺师意。但是说法者却不允许啊，那两不合合，这个是模式。好，第18，欲得利养或者不欲得利养，说法者想要得财力，而来授给般若波罗蜜啊，令学法者书写受持，而听法者因为这样的因缘，他想。你这说法者，你为了得到财物啊，你才说般若啊、那把这个佛法当贩卖啊，我就不偏不给你啊，不偏不供养啊，不愿意从施而受接受般若波罗蜜的教导啊，那这样就不合合了或者听法者为财力故，想要书写、读诵等等啊。而说法者认为你这个听法者存心不是很清净啊，不想给啊，两不合合，这个也是模式。在第19，习生命或不习生命，说法者他想要到别的地方，另外那个地方非常危险啊，那听法者呢，他心里想，你要去你自己去，我不想去啊，这样子两不合合啊。那另外听法者想要到他方违命之处，而说法者他不想去啊，两不合合。第20，堪忍众苦或不堪忍众苦啊，说法者想要到他方饥饿，或者是这骨架非常贵，或者是水分不充足的地方啊，而听法者不想要跟着去啊。反过来，听法者想要到他方饥饿骨贵啊，这米谷稻谷啦的价格非常昂贵，那当然生活就困难了啊。那水又求之不容易的地方，当然是生活艰苦了。而说法者不想去，两不合合啊，视为模式。第21，弟子随师去风乐之处或者不去啊，说法者想要到别的地方非常丰饶富乐之处啊，听法者想要跟着去，因为那边非常物资非常富裕听法者也想去，可是说法者是说，我去那边是为弘法， 你跟着来，你是不是为利养才跟着我呢？啊，你要好好想想哦，你到那边到底是不是能够得到丰厚利乐？好，或者得不到，你好好思维啊，不要到时候后悔。嗯，啊，因为这样的因缘，听法者听着他心里不舒服啊，啊，他心里想啊，那你这说法者根本就是不希望我跟着去嘛，你是排拒我啊，不希望我跟，那就不跟随前往，两不合合啊，就是模式。第二十二。啊，弟子随师去诸部位处或者不部位处啊。好，说法者啊，他想要越过旷野，或者这途中啊有很多盗贼啊、恶人、猎尸或者毒蛇猛兽，种种恐怖处啊。听法者想要跟着去，那说法者。他劝他了啊，哎，这中间很危险呢。啊，你到那里做什么呢？啊，啊，听法者，他一听，啊，他当然也是听法者也有很多的想法了。有的认为说，啊，这个说法者他是体谅我啊，但是有的他会想，哎，你是不是不让我跟啊？或者你是不愿意授给我波尔波罗蜜？是不是嫌弃我不让我跟着去，因为这样的因缘而不合合啊，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再来弟子随师到师主处或者不到师主处啊，说法者他有很多的师主，那说法者经常到那边啊去走动啦、啊、去问候，以是因缘就说法者告诉这个听法者，我有因缘，我要到那施主那个地方去啊。那听法者知道说法者的意思，他就不前往了啊。两不合合，造成般若的书写乃至正意念不成就，这是菩萨的模式。好，我们看论，有人书写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啊，不能修学。而犯戒，有这种可能性，有这种情况了啊，就是他读诵般若啦，那般若经读诵是读诵了啊，但是没有好好去实践而犯戒，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不信般若的话，根本他都不信呢啊，那何必再？从这个说法人那边来学法求法呢，这个主要是在解释1951页的经文啊，第一行，说法者有信有善，可是听法者无信，破戒恶行。那这里说到，哎，有的人他或许修的不是很好，有破戒，这个他还可以修学般若啊。那如果说连般若都不信的话，那何必去跟说法者来受学般若呢？好，如果信都不信的话，那又何必去向说法人来求法？跟着他学法呢？啊，答曰：此人不信般若波罗蜜，所谓毕竟空。啊，他是只是想要求得好名声而读诵广说。啊，有的说法师他不一定，学般若是为了了解毕竟空，了解我空法空，去除贪嗔痴种种的执着。啊，他是为了。求得好名声或者是好的利养啊，如佛弟子不信外道经书啊，外道经书他佛弟子不信了，但是他也可以了解啊，知己知彼，为人解说。 复次，所谓不信，并不是说什么都不信啊。这里是指的不能身心信要般若，故名不信，就信的不够彻底啊，称之为不信，没有身信清净信啊，那不是说完全不信啊。好，在第六，约布施跟牵令来说。弟子法就是为身为弟子的照理来讲，应该供养法师嘛，要奉献师父所必须的饮食医药啊等等啊。何以言施不能布施啊？这个也在解释前面1951页的经文，括弧六啊。说法者能一切施，心不恋不迁徙；听法者吝惜不舍。听法者一切能施，心不迁徙；说法者吝法不施啊。这里意思就是，当说法师的他其实是要法布施了啊，那当弟子的应该要才供养啊，要才布施。那为什么说施不能布施呢？啊，答曰：弟子作四念，这说法师啊，连很少的物品他都不能够施舍的，那何况舍身？舍身这个是大的发心呢啊，你少了财物，外的财物都不能舍了，那何况生命的这内财？更不能舍了啊！弟子他想，你说法师虽然嘴巴赞叹布施，你根本是欺诳啊，骗人的，所以不合合。第七，受供不受供，弟子想要以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等等供养说法师，施少欲知足而没有纳受啊，或者。那说法师他觉得受之有愧啊，觉得我也没说多少了，或者说德性也不是很够了，接受这样供养感到羞愧，或者怕人家讥嫌，我这样说法，那你却有这么多供养，好像在交易买卖啊，像卖法一样，那施少欲知足而不受。或者施啊，他博学多闻多知多识啊，没有什么缺乏了，能供给弟子啊，那弟子自己这样想，那师父不但给我们法啊，他还很多饮食医药啊供给我们，那或许有人会说，我是因为贪求师父的衣食才跟着师父学法，或者自己以为啊德性浅薄，师父给的我不堪消受而不接纳啊，种种不管是师父也好或弟子也好，一个想给，另外一个不愿意接受啊，此心虽好，但是如果造成般若不能够书写啊读诵啊，或者是研求法义，造成般若不能成就，那就是一种障碍，那就是魔事啊。好，第八，施顿根而听法者立根。那刚才有说过了哈，施若顿根的话，那怎么还当施呢？这里提到他是诵经施啊，不是解义施。再来第九，前面有提到施不精。不知十二部经的次第，同样的，这个诗它是诵经诗，它背诵只是会背诵了，但是对义理不一定很了解啊。再来，具不具足六度，诗具有六度，啊，作思念，弟子啊，罪恶深重啊，顿根不能行六度，又贪着世间俗事。 只有弟子的名而没有尽弟子的礼仪啊，没有尽弟子该学法的这种样貌。那嫌弃弟子啊，嫌他钝根啊，不想教。那这个师说法师他其实不知道弟子现在或许外表这个样子了，但是你哪里知道他听闻般若之后说不定他就开窍啊，可以成就大事。你怎么可以依着现前他不具足六度你就不肯教化他呢？弟子也做这样的想法，六波罗蜜意我也能够实行，但是说法师他只能够口说不能够修行。有的因为这样子他自己自大了，接着说师父只是嘴巴说说，我修得还比师父好啊。他哪里知道师父目前或许如你看的这个样子，但是你怎么知道师转身因缘当成大事？转身就是说不定下辈子啦，他就成就了。又不知师别有读诵利益因缘，即使是口说啦、读诵啦，种种，这个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利益的，也不能够太苛求，嫌弃说法师。第十一，有方便力无方便力，弟子执信而着善法，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而师父不贪着法，以方便行六度。弟子他不了解师父的方便力了，误以为师父不生好要六波罗蜜，因为他有时候看到师父赞叹六度，有时候看到师父又在破散六波罗蜜。其实破散六度呢，这个是师父为了断除人家对六度的法执，说这六度也是空啊，不要执着。但弟子如果不了解，以为说师父并没有赞叹六度啦，他在破坏六度，这个都是不了解师父的方便力了。那反之有的弟子有方便，师父没有方便。第十二，得陀罗尼或不得陀罗尼，有弟子得陀罗尼而师无陀罗尼。有人问啊，那师没有得陀罗尼他怎么当老师呢？论主回答，陀罗尼有很多种，有的弟子他虽然得到文持陀罗尼，能够受持背诵，就是长久记忆不忘师啊。但是他虽然能够长久记忆不忘师，但是不了解般若的法义。师父虽然他没办法背诵，但是他可以了解般若法义，能为人解说。不能因为师父没办法背诵，没有文持陀罗尼，那你就离世而去。这个不对。弟子或能得诸法实相陀罗尼，这个刚刚有提到有圣意陀罗尼，他能够体悟诸法实相，而不能次第读诵，他是可以了解他的实相，但是不能够次第读诵。或者师得文持陀罗尼未得大悲故，看清弟子不能好好教导，那这个都是两不合合。第十三，欲书写受持读诵般若，或者不欲书写受持。问曰：弟子想要受持般若波罗蜜，而师不愿意给，这个或许有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师想要受法，可是弟子却不愿意接受呢？答曰：如先达，有的弟子 他见师有过失，他不想从师，从师父那边来学法啊，不欲受法。那这个其实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啊，说法师他尽管在怎么样不圆满，但这个法是佛开示的法义啊，我们要依法不依人。这大尊后面还有很好的譬喻，就是我们不要嫌弃哈，这个有的他那个比较破旧的那个包包啊，但是里面装了很多的珍宝，你不要因为嫌这个包包很破旧啊，就把它舍弃。你舍弃这个包包里面的珍宝，你也跟着舍弃了啊。好，所以他说，说法师啊，尽管再怎么样不好，有过失啊，我们还是要虚心纳受，要求法啊。复次，好，有的说法师他有慈悲心，想要教化啊当前之人为弟子，但是有的弟子邪见或者诸恶因缘而不肯受教。好，第14，离五盖不离五盖，一切众生所行法，啊，如果同心呢，啊，或者是志同道合，那就容易和合成就。那有的离五盖，有的不离五盖，啊，那互相轻视，互相轻视，就造成般若不能够成就。一切上法皆耳，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得陀罗尼也好，不得陀罗尼也好，有的就是两个说法者跟求法者两个互相轻视，好，互相轻蔑，造成般若不成就，这个都可以套用得上。好，第15，坏大圣心，书写持诵般若乃至正一念时，一人呵斥三恶道，啊，这如前面1953页的经文这里所说，啊，有人说哦，三恶道太苦了啦，啊，你如果这一辈子好好修，马上入涅槃，就不会到三恶道了。你若不好好修，啊，还要长久在世间度化众生，有时候还要到地狱啊，到恶鬼，啊，那这个很辛苦哎。啊，劝人家赶快修解脱道入涅槃，啊，不要修般若来学无上菩萨道啊，舍弃菩萨道，那就是魔事了。另外有一人赞叹诸天啊，一个是说三恶道很苦，另外一个说这欲界天啊、色界天啊很乐啊，你可以修学的这个天乐，好，不过天乐还是无常空无我了哈，那不妨利用此生再进一步好好修学而取证二圣，不要再长久于生死中受苦啊。虽不能都破其善行。就是一个呵斥善恶道，是希望人家学正道嘛，至少你学人天道不要堕善恶道啊，对不对？那赞叹诸天的话，你升天要有善法才能够升人天啊，升天这个都不是说破坏善法，但是不足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是劝人家早点证涅槃，受小乘法，劝人家说不要那个长久修菩萨道啊，要舍弃般若啊，不要来求无上菩提，早点证涅槃，这个就坏大圣心啊。好，第16，乐聚众或不乐聚众，师少欲知足，不乐聚众，弟子多有人众，师就这样想，弟子好是好啊，是可度， 但是呢，却爱热闹啊，带很多的徒众啊，稀里哗啦的哈、啊，也不清净。哎，那师身着善法而舍离弟子啊。那反之，有的弟子一生无挂碍啊，啊，他嫌弃师父，哇，那么多人跟着啊，哎，爱热闹，嗯，等等，哈、啊，那两个不合合。好，第十七，随施意者便受以般若，不随施意者则不受啊。说法者的意思是，如果弟子随顺我的意而行去住啊，随时问候，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我就受给他啊般若。啊，听法者，他或许会想，我来这边是要听法的嘞，你不能老是叫我去打扫，叫我去煮饭啊、哦、我只是要来听法、哦、你怎么可以叫我去做那么多东西呢、哦、他但想要求法力而不想做种种其他的事、哦、那这样的话师跟弟子不合合。或使听法者、哦、他随意啊、举止进退啊，问讯等，嗯，他可以做啊，但是说法者他却不允许啊。他说：“你做这些事做什么？那是耗损我的功德啊！啊，所以我自己来就好啦。哎，你不用做了，什么都自己来。啊，弟子想要尽一点心意啊，孝敬一下也不得其门而入啊。那本来是很客气说啊，这我自己来就好。”但是啊，听法者他想太多了啊、哦、他说师父嫌弃我了，看不起我啊、哦、他不喜欢我了，那你不喜欢我，那我就走吧啊、哦、不合合，弄得般若不成就、嗯、第十八，欲得利养不欲得利养，师为利养故那才受法啊、哦、那弟子想，你这师父应该是要这无所求的法布施啊，你怎么是为利养呢？啊，因此而不敬师，他认为这样你只是在做买卖啊，啊，来贩卖佛法。弟子亦如是，啊，反过来说，啊，有的弟子是为了利养而读诵般若，他并不存有清净的心，啊，师父知弟子心不纯净。那就轻贱他啊，而不想受给传授般若，两个不合合。第十九，惜生命不惜生命，师想要至其他地方路经险难啊，弟子爱惜生命而不跟随，做事念，我要保有我的身体啊，我才能够求法，我去没命的话，我还能求法吗？因为这样而不跟随师去，那就不能成就啊。反过来，弟子欲去，师不欲去啊，也是两不合合。但二十，堪受众苦或不堪忍啊，饥饿啦，稻谷昂贵啦，无水处，种种困厄之处也是如此啊。再来，去不去风热之处啊，师想要到风热处，啊，弟子也想要跟随啊，或羞愧，不欲将去。这将去很多情形是带着去了，啊，如果带领去的话，那就是师父他想要到风热的地方去啊，但是他有时候会怕人家讥嫌呐，说，哎。你是要特别转向到风热的地方去啊，怕人家讥嫌啊，不想带弟子去。但是这个将哈，也有随顺顺从的意思，随顺顺从的意思啊。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的弟子他不想要随顺师父，不想跟随师父而去。这个也有可能，啊、哦，就是，师父想要到风热处， 那弟子要想要跟去的时候，他怕人家讥嫌说：“哎，你是不是因为也看好那个地方风热啊，才要跟着去呢？”哎，他为了避免人家讥嫌，又不想随顺而去。这个一时找不到其他的版本的对照哈，所以这个羞愧不易将去，到底是师父觉得为了避嫌而不带弟子去，或者弟子为了避嫌啊，不让人家讲说你为了贪求风热之处而跟随师父而去。论主的本意是什么？没有其他的可以做对照，不是很确定哈。不过将去大部分是指带着去比较多了啊。或弟子啊，他是贪图享乐啦啊，不想要长途跋涉，或者是觉得道路太远了啊，不想跟着师父而去。或师他熟悉彼国，啊，到远地风热处很熟悉，而弟子不熟悉。啊，弟子不熟悉，他就猜想了哈，这说法师他是为了赞叹那个地方啊，他好要那个地方啊，啊，其实不一定呢，或许有时候顾虑到师长哈，为贪饮食故去。就是怕人家讲，就是他是为了贪图饮食啊，有所顾虑。这有的弟子哈，他不了解师父到这个风热之处啊的本意是什么。本来师父他困苦的地方，他也去弘法；风热之处，他也平等心去弘法呀。但是弟子不了解。有时候讥嫌说：“哎，师父，你离我而去，是不是为了贪求那边比较丰热的饮食？种种就想太多了啊。”好，如是等种种因缘，师告诉弟子：“如汝所闻，彼国土所有，不必近耳。”就那个地方啊，其实也不一定。样样都是很风热了啊，你好好自己考虑考虑啊。如果你想要去，那就去啊。但是你去是为了求法，而不是为了财物风热才去了啊。如果你到那个地方不能如你的意，那不要怪我。我先跟你说好哦，那个地方不一定都是样样如你的心意啊，你好好思考思考。师又为他说：“啊，你听闻啊，彼国土风热故去，你不是为了法啊，你不要跟着我。”那本来师是好心劝止弟子啊，是好心劝告他，但是造成这般若不成就。本来是好心啊，但是造成不成就，这个都是模式。而弟子听闻师父这样说啊，那敬畏师父的缘故，不能回答啊，那就不随师父而去。事实上，弟子不一定是为了彼土风热啊，但他主要还是为了法啊，但是他因此而不去，那就。不和和了啊！好，再来，去不去诸部位处？师想要到远国啊，那边有种种虎狼盗贼，他好心劝告弟子，好，那边有很多的考验呐哈，有很多部位处你不用去啊。弟子听了以后啊，他就不去了。师但知那边因为有种种的部位处而好心劝止弟子，但是呢造成般若的破坏因缘啊， 问曰：如果远国多难啊，那你多带一些伴去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自己去不让弟子去呢？答曰：有人言，这个师父是那边的国土所生对那边的情形非常了解能够自己知所防护。有人言彼有好诗经书不惜生命故去。有好的师长有好的这经书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而去。但是师父好意啦这中间太危险了，要死我死就好何必这让别人枉送生命呢因此而劝止弟子不让他去。那弟子不去就学不到般若啦造成般若不能成就。好，在23，师去师祖处或者不去师祖处。师多有这知识，知识其实就是朋友了在梵语的意思就是朋友，有很多的朋友啦，有很多的师祖那心生乐着，而弟子少欲知足不贪着这些师祖。那师经常随时问候这师祖弟子是想要求法不想要跟这么多的师祖打交道师知其意告诉弟子：我有因缘我没有办法为你说法我要到师祖那边地方去弟子听了就不喜欢说师父只看重这些居士师祖只是看重这些世俗的因缘我要求法都不告诉我不贵于法，只贵世俗的俗缘，因此而不合合造成般若不能成就那就是魔事。好，接着恶魔化现种种形来破坏般若那这恶魔它可以变化种种的身形，有时候化比丘的形状有时候又化成佛身。那化成佛身它的目的也是为了要扰乱正法，为了破坏般若有时候又化成菩萨身令学法者贪着而舍弃般若等等好，那我们看恶魔化种种形现前来破坏般若。先看魔化比丘形，恶魔作比丘形象，方便破坏般若波罗蜜令般若波罗蜜不能够书写成就乃至不能够成就正意念须菩提就问：恶魔作比丘形象来破坏般若，到底是为了什么何因缘故来破坏般若？好，佛解释：恶魔作比丘形象来坏善男子善女人心令他远离般若波罗蜜。作是言：如我所说经，这才是般若波罗蜜。这恶魔他自己化成比丘的形象他说我所说的这个才是真正般若波罗蜜。那你先前所听闻的这个并不是真般若他是故意扰乱的那这样子破坏诸比丘时，有的菩萨他未得受记他就产生怀疑难道我先所闻的不是真般若吗难道不是佛所开示的般若经吗他因为怀疑就不能放手去做 不能勇猛精进去学，因此而不书写般若，不受持，乃至不做正意念。那这样的不和合，这里的不和合倒不是师徒不和合了，这里是行者跟般若的法不和合，行者跟般若所修的法，能行的人跟所修的法不和合，因此而不得书写生般若乃至正意念，让般若不能成就，那就是魔事。再来，恶魔作比丘身到菩萨那个地方，跟他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实际作证。实际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它就是最究竟的真实。际就是究竟或者顶点顶端，实是真实，那最究竟的真实，这个还有分成两类。一个共三圣来说，如果以二圣来讲，那最究竟呢就是涅槃了，我证的涅槃就是最究竟。但是如果以佛来说，最究竟的真实那是无上菩提，涅槃还只是共三圣，二圣也可以得涅槃，但是无上菩提那只有大圣不够。那这边就是恶魔的扰乱了，说菩萨你行般若，那你只能证得涅槃，得到二圣果，令这菩萨对般若有所怀疑而舍离，不能够书写乃至正一念，令行者跟般若不和合，这个是模式。再来说般若波罗蜜时，有很多的模式起，那对般若做破坏，这是模式。那菩萨应当要觉知，这是对般若的一种破坏考验，知道以后要远离这种种的流难事。那须菩提说，何等是魔事流难，菩萨应当觉知，知了以后要远离。佛言就是相似的六度了，有时候人家讲六度，但是讲的似是而非，这个不是真六度，不是真六度的话，它不能够达到究竟了，所以菩萨应当要觉知，觉知以后要远离这种似是而非的，要行正正道，要行真六度，真实的六度。好，另外如果有劝持二圣经，宣说二圣法教，叫人家舍弃般若，当知是魔事。声闻必知佛所应行经，这是魔事，应当远离。不过这个地方不要误会哦，以为这二圣经阿含经都是魔，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一个前提就是障碍无上道，舍弃般若，令般若不能成就，那是魔事。再来，复次须菩提，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在般若经有提到十八空，那十八空本来是菩萨所修的菩萨法，那这里是提到十八空，但是我们对照一下角注一二七，玄奘大师《大般若经》的翻译，有诸恶魔作毗除相，毗除就是比丘，到菩萨所宣说二圣所学所行内外空等。玄奘大师这里讲的就比较明确，这里所谈的空是二圣所学的空，并不是菩萨的空了。那如果有人 好，特别是恶魔，他欠人家受持二圣经啊，先说二圣等空法，还有三七套品、三解脱门，用这些声闻相应之法来得二圣果啊，就是先说二圣法教啦，劝持二圣经啊，令人家舍般若啊，令书写般若不能成就啊，就是魔事。好，接着魔化佛身来破坏般若，恶魔作佛身，他有金色身啊，还有那个放光，放藏光到菩萨那个地方，那菩萨贪着佛身，那这会减损萨婆若，萨婆若是佛的一切智。本来般若这么好的东西都不应贪着，那你却贪着魔所化现的佛身啊，他误以为他是佛，结果他说一些法扰乱正法，却贪着了，以为那个是正法啊，哪里知道那是走入邪道了啊。所以魔化作佛金色身，我们不要贪着。再来，有的恶魔作佛身，好，那有很多比丘僧在围绕着佛啊，听佛说法。那有的菩萨起贪着意啊，他想，那我将来成佛以后，我也想要像目前这个景象啊，佛来说法，那有很多比丘僧围绕听佛说法。目前我看到的是这样，那我希望我将来也能够这样子啊，我成佛以后，那有很多比丘僧围到身边听我说法。那哪里知道菩萨这样的贪着佛还有比丘僧围绕听佛说法的，这个其实只不过是魔所变的啦啊。那菩萨这样的贪着魔身故，就退减萨婆若啊，不能够书写成就般若乃至正一念等。好，那恶魔除了化比丘身、化佛身以外，他还有化作无量无数的菩萨身啊，来行六度啊，来指示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我们对照角注136。贤圣大师的翻译有稍稍的不太一样啊。有诸恶魔化作菩萨像啊，那这菩萨很多，若百若千乃至无数，而且菩萨都是具有无碍变啊，而且相好庄严。那这恶魔本身又自变，他变身又做佛形象啊，为化菩萨众宣说法要。所以这恶魔除了变化很多的菩萨众以外，他自己又变作佛身啊，来教菩萨们修六度等等啊。那这个都是恶魔所变的啦。那如果说善男子、善女人啊，他贪着哦，这佛那为这么多的菩萨众说六度，贪着菩萨身呢，或者贪着佛身，那其实这个都是魔所变的啦。啊，善男子、善女人这样子贪着而令般若不成就，这个都是魔事。何以故？为什么不要贪着佛？不要贪着佛身啊，菩萨身啊？啊，底下是正理。这身般若波罗蜜中，它是毕竟空了啊，无有五蕴，就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啊，无苦集灭道，连四谛啦、十二因缘啦，这个都要观空啊，对不对？所以般若 那没有种种的法的执着，甚至无上菩提也不应该执着。那连无上菩提都不应该执着，你怎么可以去执着比丘行啊，或者佛身、菩萨身呢？般若波罗蜜若无有色乃至无上菩提啊，那这般若中没有佛声闻必知佛菩萨，何以故？一切法自性空故啊，没有佛菩萨二圣的自性。所以对佛身啊、菩萨身等等都不要贪着，因为一切法是自性空的缘故。好，底下谈行般若遇种种流难啊，佛护持啊，让魔的种种磨难不成。好，底下提到习行般若的时候多起魔事啊，有一个譬喻，善男子善女人在书写深般若受持读诵正意念时多有流难起啊，譬如啊，在南赡部中，南赡部周有很多的珍宝，有金银琉璃啊、砗磲玛瑙等等啊，那因为这个珍宝就很多人想要啊，有的人他是有财富啊可以拥有，但是有的盗贼他是用偷啊用抢的啊，如果不值钱的话这盗贼就不想要啊，但是值钱的东西呢这盗贼就虎视眈眈啊。同样的，这里他是以这些金银宝物来比喻深般若，深般若它是大宝藏啊，它是无尽藏，它可以出生诸佛、出生菩萨二圣啊，还有种种善人，还能够出生一切善法，它是大珍宝啊。那这样的大珍宝啊，如果我们好好修学，可以出三界啊。但是有的天魔，他一看，哎，大家都修般若，都出三界，超出他的管辖啊，所以他就要来破坏了。所以这里是举这种种的珍宝来譬喻般若啊。那因为这珍宝很多人想要，有很多的盗贼啊。同样的，这般若本身它是大珍宝啊，所以相对的也有很多的磨难啊，它就会出现。好，那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